弟兄姊妹平安。我讲到首先想问几个问题，这次我还是有以问问题开始，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买过假货？
有
没有买过假货？那些假的东西？
有
买过。
啊，在这儿可能还好，如果你在国内生活过，你生活过一个阶段，你很有可能买到过假货，有买假货的经历，
避都避不开。
是，假的是最善于伪装，它长得就像跟真的一个真的一样，以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啊，我们是经常上当，为什么会上当呢？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警醒，也可能是我们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真的长得什么样子，有的假货一打开一使用就会知道，就会发现这就是假的。有的如果是没有人告诉你，你可能用一辈子都不知道这是假的。东西有假的，那以色列的先知，我们今天的这些传道人，包括传道人在内的教会这些教师，就是负责教导的这些组内的所谓弟兄姊妹，也有假的。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都与这个有关系。在几千年之前，神就不断地透过先知，拆下他的先知，一个一个的来告诉我们，来现在的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 要我们防备，要防备这些假先知。如果我们买上假货，那你损失的可能是我们那些辛辛苦苦挣来的金钱，伤害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受点累。但是如果你听了假教师的道，听了他们的教导，你的损失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可能会失去永生，将来会失去永远和神在一起的机会，这个代价是非常惨重的，是不可逆转的。那为什么假教师对信徒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呢？那既然如此，既然假教师对信徒有危害，那神为什么还允许他们在这个地上肆意横行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围绕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申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来探讨。我们的题目就是神为何允许假教师肆意横行。我稍微停一下，线上断了。那线上弟兄姊妹，我再重新分享一下。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求主你亲口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真的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上靠着你，我们能够行出来，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能够识破那些假教师在我们当中的搅扰危害。求主来引领我们，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唯有靠着主，靠着你的话语，在你的真理上来扎根，我们才能够往前行。我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神为何允许假教师肆意横行。我们的第一个方面是致命的危害，假教师对信徒的危害是致命的，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假教师对信徒有危害，怎么会是致命的呢？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我们看神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这个黄色的跟蓝色的字体，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里面，就《申命记》的十三章一到五节当中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说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说那先知用言语叛逆神， 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行的道。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假先知是干什么的？假先知就是让我们随从那些素来我们不认识的别的神去侍奉的别的神，然后勾引我们离开神的道。这两节经文神非常清楚地指出假教师对我们的危害。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 别无真心，但假教师在他们的教导当中要引诱你离开神，引诱你离开正道去侍奉别的神。别的神不一定就是那些我们雕刻的偶像摆在家里边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我们世上这个人所崇拜那些说星宿啦，这些月亮啦，太阳啦，太阳神啦，月亮神啊，不是，不一定是这些。那其实我们前面说过那个中秋节，其实这个节日我们是不应该过的，我们在那个节日我们不要彼此的祝贺，因为那个所谓的是月亮神啊，我们世俗的节日我们不要过。那今天我一会儿要讲，今天是个感恩节，但是我们教会不过，那为什么我们一会儿聚会要讲？也可能是我们心中所追求的，我们特别看重的一些人事物，这个也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那所谓就是偶像呢，就是我们心中所看重的已经超越了神，超越了神的地位，超越了我们对神的追求，那么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都可能会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比如我们的工作等等，只要你看的它比神更重要，始终你把它摆在前面，神放到后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假教师最擅长的就是迎合人的心理，这是他们的特点。你想要健康，他就讲医治；你想要凡事顺利，他就讲平安；你想要丰厚的收入，他就讲祝福等等。他们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讲，或是很少讲，很少提起罪，提起悔改，很少讲十字架。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传道人当中有一些说法，说家庭第一，服侍第二。那说白了就是家庭第一，神第二。他们说如果是连家庭都搞不好，那么服侍神怎么能服侍好呢？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七节说，主耶稣就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家庭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不配做他的门徒，那就我们没有资格到他的跟前。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们爱神就不要爱父母不要爱家庭，不是这个意思。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把爱的次序理顺，我们应该首先爱神。如果你真的爱主，你不会不爱你的父母儿女家庭。我们与人的关系出现问题，其实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跟神关系没有处理好，跟人关系就出现问题。一切关系的根本在是与神的关系。我们经常还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去哪个教会都一样，你们听过没有啊？特别我们在一些聚会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不好意思，你来我们教会吧，不好意思，去哪个教会也一样。那真的一样吗？我告诉大家，真的不一样。有的教会它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是要把人往坑里面带，不在正道上引领信徒，而是花样百出。有的教会就喜欢举办一些讲座，我们做多多多在这儿教会很多啊，比如说理财讲座、心理学讲座，遇到过没有？如果你的这个基督徒这个朋友多的话，在朋友圈你一定会看到。隔三差五他们的教会里就会发出这样的信息，我经常看到传道人在朋友圈里发出这样的信息，今天举办一个理财讲座， 把一理财专家请来教会里边，告诉大家怎么理财，怎么赚钱，啊，举办心理学讲座来吸引人。许多信徒时间长了以后习惯了，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祷告、查经寥寥无几，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但是听这些讲座却是座无虚席，为什么会这样？体贴肉体，神的话听得刺耳，今天提醒，明天责备，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听，不要走错了路，不要犯罪，要悔改。神子就是讲这些话，听得越听听刺耳，不愿意听。而这些讲座呢，听得送耳，听得舒服，合自己的胃口，很享受。我们这里特别想提一提这个心理学。心理学现在已经在这个全地的教会，不管多伦多，不管是西方，包括中国的好多教会特别盛行。心理学已经在很多的教堂登堂入室。心理学是什么呢？我们只需你去查一下，去看一下，心理学它的根基是无神论，它以无神论为根基，它与圣经真理是完全对立的，它是讲一些技巧。圣经教导我们是凡事靠神，神是万有的源头，神的话就是能力，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就是意志。那包括心理在内，我们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答案，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在神以外去寻找出路。心理学就是在神以外寻找出路。心理学是抬高的是什么？抬高是人的自省能力，寻求的是精神释放。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说过或参加过一个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叫什么呢？叫爱情之旅。我们这儿有，这两天还有的教会在男人的天空，男人天空在我们这儿教会是经常出现，他不以为然。虽然这些训练班用神的话进行了包装，但是他的根基还是心理学的一套，他们在掺杂。我们说我们读神话，神话就是意志，为什么要做那些东西呢？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叫爱情心理学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现在在好多教会，感谢主，不要去听，好多教会是现在在开始的啊，不管是这儿还是国内的。爱情心理学，推出这套爱情心理学课程的是一个叫黄伟仁的博士，我要点他的名。这个黄伟仁这个博士呢，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好多教会就大力推荐，因为基督徒做的事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他就开始推荐。弟兄姊妹，今天心理治疗、情绪疗法在教会、在信徒当中已经广为接纳。有的信徒出现了问题，不是去寻求神，而是找那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心理治疗师去医治。啊，我听过一个姊妹讲过她的一次经历。几年前她得了抑郁症，那有的弟兄姊妹就向她推荐了一个在当地，就是我们多伦多很有名望的一个心理治疗师，她还是一个师母，她是一个信徒。人们说他治疗的很有能力，那么他就去联系。当他联系的时候，发现要排队，等很久才能够轮到自己。我们可以想到有多少人在找他，啊，生意很好。有一天终于等到他了，他以为呢，这位心理治疗师既然是基督徒，那么在医治的时候一定会祷告。结果呢，没有。不祷告，整个治疗过程几乎与圣经完全没有关系，偶尔把神的话拿出来也是进行包装，其实他还是用一些所谓心理的技巧。弟兄姊妹，唯有主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如果跟着这些假师傅在神以外寻找出路，结果一定是被勾引离开神，而且离得越来越远。 弟兄姊妹，假教师的教导虽然有圣经包装，但是如果你能分辨，就一定会发现他的破绽，他的邪恶。假如不加分辨，你听久了就会慢慢的被他欺骗，被勾引，离开神的道。所以假教师的危害啊，是致命的，是要命的，真的要命的，会使人失去永远的生命，与神无缝。如果我们将来灵魂去了那个不想去的地方，那把就等我们的命就要掉了。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认同，说我只是听一听没关系，这些假教师听听他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下面这段圣经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会忽略，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是以赛亚书的9:14-16，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把这段圣经来记住。以赛亚书的9:14-16，怎么说呢？说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长老与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我再读一次。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枝和芦苇，只有剪除这些东西。那下面就说了，这个头与尾、中枝和芦苇是什么呢？那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这些先知就是假先知，他们引导百姓走错了路。那下面最后一节曾说了，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这就是我们听听这些假教师倒不是没关系，你被他引导，你经常听到最后，听到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一直被他引导，你走错了路，最后我们的结果那就是败亡。败亡是什么意思呢？将来就是到的祸湖里面去。这个很严重，很严重。用言语叛逆神的假教师，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一个一个都会被神解除。真的，你如果是仔细查考圣经的话，在圣经里面确实没有看到有假教师悔改得救的。我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发现这样的经文，假教师悔改得救没有。为什么？不是神不给他机会，而是他不要这个机会。他是一条道走到黑，走下沉沦的。那么引导人的假教师是要解除，被引导的都必败亡。神的这句话说的再清楚不过，凡是被假教师引导跟错的人，站错了队的，同样逃不掉神的惩罚，结局也是一样。不是下来解释，主啊主啊，主说不认识。那我一直听你的道，听到那些假教师他的道，他我觉得也行啊，讲的也对的。那神可能会告诉你，你手里面没有圣经吗？你手里面没有神的话吗？他们结局也是一样，他会和这些家教师一同埋葬，是陪葬灭亡。弟兄姊妹，可怕不可怕？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很有关系。如果你信主多年，你去过很多教会，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家教师。即使你去的教会不多，但是如果你经常在网上东听西听，也一定会遇到过家教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教师绝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个别的，恐怕没有人不承认今天教会的荒凉。教会为什么如此荒凉呢？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与教会的教导与这些假教师不无关系。个别，如果是假教师很少，是个别的几个，他不可能让全体的教会荒凉，他没那么大能力。为魔鬼撒旦代言的这些假教师一定不是少数，有可能比真的还要多。这绝不是夸张，不是言过其实。我们看一看旧约时代的那些以色列就知道。所以我们要读旧约，有的弟兄姊妹说旧约过时了，不要去读。然后既然过时了，为什么放到圣经里面？如果那样的话，把这旧约拿掉以后，就留下新约就行了。 所以神留下了一个他的用，一个用。我们读旧约，我们就会了解以色列的状况。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一面镜子。那在先知以利亚时代，以利亚就曾经与450个假先知对决，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有100个真的先知被藏起来，但是这100来个先知与450个，甚至更多的比起来，少得可怜，远没有假的多。那么在马太福音的7:22-23，主耶稣就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经文我们经常引用，我们也比较熟悉。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说许多的人，必有许多人，那意思就是讲的这些人不是少数。那什么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名赶鬼，奉他的名行许多异能，大部分都是传道人，那这就是假教师。也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假教师成群结队，绝对不是少数。我们刚才我说到的啊，举办这个讲座，举办那个讲座，那这些牧者教会里面眼睛瞎了吗？真的眼睛瞎了。求神责备他。所以今天的教会家教是一定不少，可能有不少信徒表面上很追求、很火热、很属灵，其实早已经被这个家教是已经勾引跑了，离开了正道，走错了路。如果不分辨、不警醒，继续动听习听，结局一定是像以赛亚书刚才说的，必然败亡。我信了一辈子，听了一辈子道，结果是听了假道，更是假教师，满以为会得救、会借助，但是到头来却是空欢喜一场。在前面等待的不是天堂，而是那个地狱，是黑暗、哀哭切齿的地方。假教师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我们就说神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灭了？灭了多好，干干净净的，我们就不会受牵连受连累，还任由他们肆意横行呢？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神为何允许？那假教师为什么可以肆意横行？神为什么许可这些假教师引诱、勾引神的子民？神给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就在刚才我们读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经文里面，申命记的13:1-5当中的3节，我们看这个用蓝色部分涂改的这些经文，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我们知道了，原来神不把他们灭，让他们就在我们当中来勾引我们，来陷害我们，干什么呢？神要试验、
考验我们，
哎，考验我们，试我们，试一下我们，你是不是真的爱神？你真的爱神，就不会被他牵引。是为了试验我们这些每天喊主啊主啊的人，是不是真的全心全人爱神？那个尽心尽性，就是我们整个人、整个心，我们的那个每一个细胞都是爱神，真是。也是借着这些假先知来造就真正爱神的人。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好好理解神的这句话，万事，我们遇到所有的事，实际上神都在造我们自己，就看我们怎么看。神常常出题考我们，假教师就是一个题，和撒旦一样，这些假教师也是神使用的工具。我们撒旦我们恨得牙痒痒，恨之入骨，但是神就容许他们在这个遍地游行，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寻找可统治的人。那这些假教师就是他的那些喽啰蚂蚁，跟着他被他利用。同时，这些撒旦和假教师就是神手里面的工具，神要用他们来试验我们、考我们，是不是爱他？是爱神呢，还是爱我们自己呢？是爱神呢，还是爱神以外的人物事？ 弟兄姊妹，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真的是那么爱神吗？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很爱神，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得住考验呢？在这个神的测试当中，考试当中能不能过关呢？比如你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分辨是不是就算哪个教会都一样？你分辨的标准 又是什么呢？是考虑这个教会是不是离家近，是不是这个教会人多热闹，是不是这个教会这个气派漂亮，是不是这个教会有好多讲座，是不是孩子喜欢这个教会，还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持守圣经真理，是不是从政？再比如你是不是谁的道也听，特别是网上这个好多弟兄姊妹，不是个别的，只要是看见说这是主内的，这个内容是主内的信息，不管什么信息打开就听，打开就看，是不是特别崇拜那些所谓的名牧，有名的牧师，有名的牧师怎么打造出来的？我们多伦多就有一个牧师，我一说有弟兄姊妹肯定就会知道，极力就想把自己打造成名牧。有一次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里面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标了个签名牧。我是什么时候呢？以前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或者什么时候信主的，后来什么神学院毕业的，或者什么教会什么参加什么事工，然后名牧。后来有一天再看到后来发信息，名牧俩字没了，可能自己觉得也不好意思。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说过，私下说过，我不点他名字。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悔改，早晚出现问题。他为什么要打造自己的自标榜自己名目呢？骄傲，骄傲一定是被神弃绝。但是现在很红，我们教会绝对不会请这样的牧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好多弟兄就姊妹就崇拜那些名目，讲的多了，哄的多了，就在人面前哄露面多了，就成了名目了。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谨慎。我记得还是在两年前有一个基督徒群，这个群是在国内的，我也在里面。有一天呢，我看到一个姊妹发了一个链接，是一个所谓名牧的讲道。当时那个讲道呀，我知道这是个假教，我又听听，我看这篇信息的讲什么。整篇信息呢，就是一看彻头彻尾的一个假教师。在讲道当中教弟兄姊妹讲什么呢？用抓魔手医治，说是一抓就是病就没了，一抓病就没了。在讲道当中呢，宣传他曾代言一个产品，宣传他代言的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很贵，3000多块钱人民币，有好多老的姊妹就上当就购买。你说一个牧师如果是讲神的道，怎么会讲这些东西呢？这一看百分之百假教师，但是这个姊妹就往出发。发了以后，我就看到我说这个假教，这是个假教师，他的道不能听。不劝还好，一劝这个姊妹是天天发，一天发好几个，他也不说话，我就发。所以有的不能劝，你一劝就跟你急，那是他心中的偶像，你把他的偶像破坏了。你说他是假教师，那是他的偶像，他不是，他认为不是。所以却不得，最后我也是软弱，我从这个群里面退出去了。后来也许有些后悔，不应该退，实在是看不下去，天天发，其他弟兄没有一个吭声的，可能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讲，也可能一块儿就反感我。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弟兄姊妹，现在有多少人在选择教会的时候把持守正道作为选择的标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多少。有多少人听到的时候有分辨的意识，懂得分辨？没有多少。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为什么主说家里有许多人到他跟前他不认识？真的不夸张， 现在教会里面曾被上千人的教会，真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有几个能提上去的呢？假如在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看着别人就变成荣耀身体没了，上去了，自己留在那儿，有人还不明白，还在听到，早就结束了。所以真的我们看到教会如此的光景，如此的荒凉，心里面真的难受，但是这就是现状。我们求神把我们自己带领好，我们自己跟神更紧了。很多信徒家里经不起考神的考验，在测试当中，在考试当中过不了假教师这一关。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家里都能见到主。在马太福音的22:14，我当时讲过这篇道。马太福音的22:14最后一句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还主啊主啊的，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啊，就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是不是觉知了？觉知了，是不是受洗了？受洗了，这是被召。选呢，是将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是选。选上的少，那你和我是不是当中是这个是多的当中那一个，还是少的当中那一个？看来分辨是非常重要，你必须知道真假，才不会上当，不会被骗，不会被勾引。那如何分辨呢？我们看我们分享的第三个方面，如何去分辨，如何分辨这些假教师。其实方法很简单，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真理上扎根，读经查考圣经。如果连圣经都不读，连圣经都不查看，神的话都不明白，你不可能分辨。我这儿没打进去啊。我这句话没打进去。那在《使徒行传》的17:10-11，我再读一下。《使徒行传》的17:10-11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使徒行传》的17:10-11，我们再找圣经里面找一下，17:10-11。”好，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协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这什么意思呢？天天查考圣经。这提到了两个教会，一个是比利亚的教会，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说这地方的人是协与帖撒罗尼迦，就这地方就比利亚的这些教会的信徒比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聪明，态度认真，对圣经他们很谨慎，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为什么呢？要看保罗讲的道是不是合乎圣经，因为合乎保罗去他们那里要讲道，那么不是你讲道我们就可以听你，我们要查考看你的讲道是不是合乎真理。在提摩太后书的3:15，提摩太后书的3:15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我们 圣经可以使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这得救智慧什么呢？我们有这样智慧，就能够分辨，能够知道好歹，能够知道真假。所以你越查考圣经，你越相信神，越查考圣经，你越能分辨。就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一个传道群里，传道人的群里边，看到一个传道人发的一个信息。我一听，大家会惊呆。我相信，你过不了多久，你会看到这样信息在群里边会流传。发什么信息呢？魔鬼家书。他让弟兄姊妹们读魔鬼家书。我就回应了一下，我说，我们只有一份家书，那就是圣经。为什么要读魔鬼的家书呢？为什么要为撒旦做广告呢？弟兄姊妹，不管这个魔鬼家书里面写的什么，这个书名足以让我们远离。它里面可能也有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读圣经，偏要读魔鬼的家书呢？偏要在魔鬼的家书里面去读神的话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猎奇去读这样的书信。我 绝对不是为这个做广告，邪灵无孔不入，不要再来误会。这个人如果错了，他讲的道他再对，我们都不能听。因为魔鬼撒旦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在讲神的话，他讲神话，神话没错，那么就跟他们不能跟。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污秽的，这个传道是污秽的，是神不喜悦的，他在台上讲道，这个道能不能听？我当时记得好多人的答案是可以听，因为他的道没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有问题，他的道不能听。魔鬼是邪恶的，魔鬼说神的话，如果耶稣基督当时听了，那就上当了。所以我们仔细读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所以我这儿想提醒弟兄姊妹要分辨，正道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要好好的在圣经里面下功夫，在真理上扎根，就能分辨。无论魔鬼用什么样的手段，我们都不怕。无论假教师用什么花言巧语来引诱我们，我们都不会上当被勾引。那刚才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比利亚的教会的人，写与提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说得很清楚。所以圣经光读还不够，要查考。是查考圣经，查考是什么意思呢？查考就是仔细的搜寻，仔细的查找，仔细的思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所以查考圣经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词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一段一段去查，去思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要透过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为什么一到查经的时候人就寥寥无几呢？这是今天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以为听道就可以替代查经，听到比较省心，不用去动脑子，用耳朵听就行了，还以为这个听道就可以代替查经。另一方面可能觉得查经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不愿意。不管哪方面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查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查经这么重要，如果不查经，我们就不会分辨，可能就被勾引，将来我们就可能到那个不该去的地方，我们就一定会重视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的引领。我们教会建立半年以后，有的弟兄姊妹就提议说，我们读经吧。我们一开始是读着，后来弟兄姊妹说读也不够，我们要不要就是把神的话来解释一下，我们就开始解释。后来就是每次五章糊弄通凿的解释。后来呢又提出了说还不行，仔细的查，一个字一个字查。我们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查。 所以到现在我们就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查，是从去年的六月份可能是到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查经的方式。我们感谢主，原来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就这样查，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扎根在这个圣经上面，扎根在这个真理里面，在圣经里面去寻求答案。那现在我们是每个星期四次，一三五是旧约，星期六是新约。说实话，我们能坚持下来的不多，我不是这位弟兄姊妹，真的不多。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我们有所触动，让我们能够警醒，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那个时间如果是实在分别不出来，圣怜悯；如果是本来能够是分别出来，我们不去分别，将来吃亏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要知道，弟兄姊妹信主是为自己信，不是为某一人去信。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国内那个群里面弟兄姊妹，那个姊妹发一些信息，去了不听，那最后我跟上祷告，那我是我该做的做了，那他又不是为我信，他将来如何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建议弟兄姊妹们到那个时间把这个其他事情能放，如果是这个事情能别的时间可以做，放一放，拿起圣经我们一块来查，你查一个阶段你试一试，一开始不想你试一试，你查一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喜欢，而且你会放不下，你的生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变化，对神的认识也会越来越多，神的心意你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会分辨是真是假，你一听他的道你就知道，所以你不会被他勾引。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就说我知道，知道是一方面，明白神的心意是一方面，这不能划等号。有好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圣经，说起来都知道，但是明白是神的心意吗？不一定，要查。魔鬼也知道，撒旦也知道神的话，他能够引用，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如果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绝对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是神的计划，他如果知道神的计划他不会，但是我们知道，所以知道是一回事，明白神的心意是一回事。分辨是真教师还是假教师，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圣经，看他是不是持守神的道，看他是不是讲圣经全备的真理。如果只讲祝福，只讲恩典，只讲我们从神那里得了什么好处，不讲罪，不讲悔改，那么这就不是全备的道。而且不要看他是不是会医病，或者是不是会赶鬼，是不是会行神迹奇事。那圣经里面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这段里面奇怪，这个没有了，我再读一下。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呢？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说看见这个异象了，看见那个异象了， 是这样的，说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当然现在不会明明目张胆让你这样的，就是勾引你，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不可听从。这什么意思呢？显然假教师假先知也可以行神迹奇事，他也可以医病，可以赶鬼。那么是刚才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说不认识那些人说我也奉你名赶鬼，奉你名医治，奉你名传道，他也行许多神迹奇事，但主不认识他们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行这些神迹奇事而相信他就是真的。 他们可以用花言巧语，可以用这些神迹奇事、疫病赶鬼等等来吸引我们，来招摇撞骗，来勾引信徒。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上当。我们手里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圣经。弟兄姊妹，感谢神赐下全备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他，那就是圣经，明白他的心意。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明白了假教师为什么假教师可以在教会肆意横行，为什么神不把这些假教师灭了，而许可他们祸害教会、祸害弟兄姊妹。原来神是在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看我们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是真的追求还是假的追求，看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神。如果真认识，真的能够分辨，我们就不会被迷惑、被勾引。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假信，这些假教师一定会迷惑我们，叫我们信错了，叫我们最后信成一个异端，叫我们滥竽充数在教会里面，最后陪他们一起灭亡。最后的四到五节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转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词：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转靠。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做的。我顺从谁呢？顺从神。敬畏神谁呢？敬畏神。谨守谁什么呢？谨守神的诫命。听从谁呢？听从神。侍奉神呢？侍奉神。转靠神呢？转靠神。每一样都是以神为目标，而不是用任何别的来代替神。一切代替神的人事物，甚至是神迹奇事，不管有多么吸引人，看上去多属灵，看上去这个人很属灵，一祷告神好像就成就，他经常能实现神迹奇事，我们绝对不能跟从。神吩咐百姓把假先知要致死，这是在旧约。那今天呢，我们不能说看见这个假教师去来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不能。那今天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致死就是我们要弃绝，不能够再拦他，跟他决裂，弃绝假道，拒绝这些假先知。最后我用约翰二书只有一章，约翰二书的第十节所提醒我们的，结束今天的信息。约翰二书就在最后启示录，在最后靠近启示录，约翰二书的十节怎么说呢？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句话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听那些假教师的道。我们接着假教师不能问他的安，不能说那祝你平安，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假教师的话，我们都不称他的弟兄。真的，你问他的安，你跟他同父一恶，那就完了，就在他的恶上有份了。他去哪儿，将来我们就会跟着去哪儿，就是在他恶行上有份。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牢牢地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的真理上面，扎根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这篇的，我觉得在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非常受感动，我也在警醒我自己，牢牢地扎根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查经，所以建议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们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行为，这个教会神在使用我们，也是来造就我们。这个查经绝对不是浪费时间，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会从中得到益处，免得我们将来真的在这些假教师的恶行上有份。我们就在真理上扎根，就读圣经。所以一切 与圣经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设立那些假教师的道，我们就会分辨，我们再不会上他的道，不会被勾引。后面去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要如何的去行，我们如何在真理上扎根。我们要读你的话语，要查考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主你的心意。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就求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来帮助，也来使用我们使命教会，使用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一个分辨的灵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能够识破这些假教师的嘴脸，我们不上当，不被勾引，我们走在你的道中，不偏离你的道，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